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照例是我们三位来给大家去聊一聊啊。首先是王老师，
大家好，
啊，老庄，
大家好。
啊，首先呢，我们跟上一周一样哈，就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话题的进展啊。一个呢是上周的周中啊，我们的番外篇专门请了。相关的专业人士啊，Hex 来跟我们聊了一下，最近 Node.IPC 这个开源供应链投毒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判断啊，就这个事情如果它成为一种先例啊，对整个开源这个社区和整个开源的这个产业链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这一次啊，整个开源界也对这个事情的反应非常的团结，也非常的一致。那这个事情呢，最近也有一些进展啊，我们请老庄来说一下。
对，然后这个事情已经酝酿或者说是发酵了大概1个多礼拜吧。完了以后呢，在3月24号3天前，应该是开源世界最著名的一个组织叫 OSI，就开源软件促进会，发了一篇博客。博客的内容呢，我也翻译了一下，简单的说法就是开源的抗议软件伤害了开源。其实就是，在这个Node.IPC 的相关的讨论当中，频繁的会出现一个词，就是叫做抗议软件，而抗议键或者叫抗议软件，而
就
这个作
protest
者，
where，哼，啊，
对，这个作者还对此还挺得意的，他觉得这个很准确的描述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其实开源社区的非常多的人都会反对他，就是认为他的做法叫做开源武器化。而且这种开源武器化最大的问题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其他的开发者造成了附带损害。其实
嗯。
更有一个想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像在风中吐痰一样的，你都不知道会谁被中招。那么在这个 OSI 的说法里面，他认为这样是不可取的，要明智的使用你的权利。但是呢，他也还在说的另外一段话叫做：他们鼓励社区成员以创新的和明智的方式利用开源的自由和工具来怎么样。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的把开源与政治分开，他只是说你们不要直接的在代码里面搞破坏，你们可以干别的其他事情，只要不损坏这个开源项目就好。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度。
这个事儿，王老师怎么看？
对，我当然是非常支持把开源里面的协作创新和政治尽量分开。对，我也肯定觉得，那没有这种政治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我们把专注力，对，更多的放在这种开源协作还有创新上面，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吧。
其实我也看了 OSI 的那个原文哈。首先呢，我个人的态度可能比他还要更激进一点啊。我认为首先这个 protest where 这个就是所谓的抗议软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的，这就是一个有害的，就是Node.IPC 这个案例里边，它就是一个有害的软件，它就是一个病毒，就没什么可说，它是一个攻击软件，它是一个黑，就是骇客软件。你如果要做所谓的抗议软件，那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专门做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帮助你去传播你的政治影响力，传播你的政治观点。OK，这是你的自由，没问题。但是你把它藏在一个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也跟它没有直接联系的事情里面，然后哪怕就是说，哎，我要使用你的软件，在你的授权里面，我必须要同意你的政治观点。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甚至都不认为这是一个 protest where，这就是一个你附加政治条件的一个使用许可。那我可以选择用或者不用。如果我用了，那你要对我施加什么惩罚？你提前要告诉我，我知道你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就不用嘛。那这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 OSI 这个态度还是挺暧昧的，
是
他
的，
只是反对了那个底线，那个底线是废话，根本不用想。那东西如果成惯例了，你整个开源社区就完蛋了，OSI 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一个组织了。 那这个必然是应该反对的，甚至于他觉得说还是可以利用开源的工具来去发表你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这个东西本身就值得商榷，你有很多办法发表你的观点。我比较认同的是，奥林匹克就是奥委会和这个奥运会的组织者们，他们所奉行的就是你可以有政治观点，但是我这个场合不是给你用来宣扬政治观点的，你可以在别处宣扬。我这里就是摒弃政治分歧，全人类大团结，我就追求这个的。我认为开源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是的，我完全同意。但是 OSI 其实一直以来已经有这样的倾向性。其实我可以补一个案例啊，就前段时间，大概2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曾经想要竞选 OSI 的理事会，好像是进去了还是没进去我忘了。就是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 license。这个 license 的名字大概是叫做希波克拉底 license，它强调的就是一种道德开源，或者叫道德源码运动。而这种道德源码运动的 license 的协议意思就是刚才你说的，如果你要用我的软件，你就不能用它来做邪恶的事情。
但是邪恶怎么定义呢？我来定义。
没说，没说。有趣的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 OSI 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写《大教堂与集市》的那个 Eric Raymond，剧烈的抨击了这种所谓的道德软件。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不但是在邮件，就是 OSI 的邮件列表里被禁言，甚至还因为这个什么什么，语气不善、不礼貌什么的，最后被踢出了 OSI 的理事会。
对，那个事件我也有印象，而且就从那个事件之后呢，就是我其实是有一个判断，因为我其实挺认可 ESR，他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人，他不极端，因为他这种很均衡的理念和做事方式，才凝聚了很多这个开源和自由软件协会这个社区的人，而 OSI 这件事情上面的明显我觉得是有偏向性的。
对，其实就简单的说，就是过于政治正确和追求白左风格了。
是的，是的，是有点这个意思，OK，这是一个事儿哈，就是相当于我们上周中的那个番外篇的一个后续。那另外一个就是前一次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考研和这个现在大学生内卷的问题。那关于这个事情呢，现在也在进一步进展。由于这个疫情啊各方面的原因啊，今年的考研也注定是会不太寻常的了。这个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最近，考研分数线也出了。对，国家线出来以后呢，就是各个学校、各个学院也都制定了分数线。对，而且呢，从我们上次的判断，对，那今年的分数线其实是有一定的上涨，而且有些专业其实，特别是热门专业，其实上涨的还是蛮厉害的。对，因为接下来马上就会进入到，考研复试的阶段。对，特别是。像今年的这种疫情的情况，大概率肯定是线上复试的情况了。对，应该下个月就会，各个学校都会不同的去组织吧。对，那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自己学校嘛，对，其实大家还是在非常紧张的在备战啊。对，因为我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学校里面其实也封了嘛，然后呢，有些学生其实就是在寝室里面，对，那大家都在寝室里面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会更卷，就是比谁睡得晚，比谁起得早，大家拼命的学，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特殊时期，对，由于这种疫情，大家都聚在一起，对，那我想后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在外面看一看，对吧？特别是疫情好了以后，对，那是这里也希望祝福大家，就是在复试的时候，对，能够发挥一些好的水平吧。对，那看看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哎，我有点好奇啊，就是这个如果在线上做复试，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作弊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漏洞啊？
哎，你说这个好问题。
以前我们历史上有在线上做过这个考研的复试
有的就是2000年疫情刚出
吗？
现的那一年，其
二
实
零
就
年，二
做
零
过。
年，
对，实际上是我们有一些经验的。对，其实现在考研复试它都是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两个机位，对吧？一个正面的，一个侧面的。对，然后呢，考试之前你得去核对身份证。对，因为现在像这些在线工具其实也比较强大，也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对，那学校其实相关部门都会提前演练，都会把这一套流程以及包括当时的那个志愿者都会一对一的去和考生联系。对，这套的话，那我想我们有过疫情的经验，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做过一次，那应该就好很多。
对。
总之就是包括今年肯定这个高考的，参加高考的高三的学子们啊，肯定也会经受一些考验啊，这跟20年的情况挺像的。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也祝愿大家能够在人生的这个关键的里程碑上，能够奋力一搏，发挥好一些。虽然它不至于就决定你整个人生，但它确实会让你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活得更轻松和自由一些，或者会活得更辛苦一些，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努力啊，坦然面对结果啊，这个不管什么样的结果，自己都能够找到一条路去继续前行。在大致上回顾了之前的几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我们本期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话题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策划在想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就非常想去聊一聊的话题。这个想必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乃至于所有活在现代的人都感触非常深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时代，信息是，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信息的量和它这个更新的节奏、速度都非常快。那，但是呢，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中的真假。啊，最近这个在国内的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就是，凡事最好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就是它会反转，它会多重反转。一开始觉得是这样，然后变成那样，然后回来又是这样。这个你如果一开始不当心站了一个队，很可能后面就会被打脸。这个大家已经越来越有经验了哈，就是这个后真相时代啊，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共识。那今天我们想讨论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非常深的一些点在里面，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啊，这个信息难以查证啊，或者是，这个自媒体无良的自媒体啊等等，这些都只是一些表象啊，它可能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事情在里面，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那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始啊，我想先问问我们两位朋友，就是你们怎么看真相？就是什么是真相？你们自己各自啊所追求的真相到底是啥呢？
这个问题
我先
太
说一
深
下，
了，我一下子想到很多这种哲学命题了，已经。
是的。
简单说吧，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他说话的内容可能被音频，可能被视频，可能被文字记录下来，这可能也是客观的，然后这篇文章如果被记录下来，在网络上传播，它又可能会损失一层，因为它已经是变成文字了，已经不是当时的现场了。然后被第二个人理解，被第三个人理解，然后甚至被翻译成另外的文字，它又隔了一层。而且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翻译者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他有可能努力的忠实于原貌，也有可能添加上自己的判断。又隔了一层，当然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刻意歪曲的，还有人传人，人传人，传到后面走样的，这些都还是，就是说我认为是从一个客观事实开始，在社会上，在世界上，在网络上传递的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真的含量百分比会逐渐的下降，所以我很难简单的说。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但是它的可信度，它的内容的准确性就是在不断的下降的。我觉得真相我会这么去理解它。
那就是你希望追求的真相是什么呢？就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最想了解的，你想去掌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哎，这个就看我现在，比如说我是在这个信息流的下游，如果我对这件事情确实很感兴趣。我可能就会一层一层的往上游去追，一直追到那个现场，或者是曾经记录现场的那段视频，或者是那段音频，或者是什么样，然后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你追求的是这个真实的，就有点像真实的那个原始证据一样的东西。
对，但是我也要看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我有空。而且我又特别对某一个领域特别有追求的那个兴趣，我必须得知道的。比如说开源这个领域的，那我就会往上追。有些我就算了，这大概留个印象啊，反正我再等等
这
吧。
肯定，就
对，也只能这样。
前提是你想去追求的时候，你希望追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掌握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认为，哎，这个是我要的真相。就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会对这个有一个判断。
但是这个确实很难，这个就是说有，就假设我有一个朋友圈，完了以后呢，我对这件事情我会再去找很多其他人求证，甚至就是说我会邀请别人一起来看这个源头，说大家觉得这个话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也是这一个礼拜发生的 F5 的事情，可能你们也听说了，就是那个有一家公司叫 F5。他其实收购了一个非常著名的Web Server 叫 NGX，而且这个 NGX 最早是在俄罗斯的一个大牛创造的，所以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俄罗斯的软件，但是 NGX 当然F5 当然是一个美国公司。完了以后，他最近刚刚发了一篇博文，在中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个中文的报道里面，通常是会这么报道的，就是说 F5 宣称。要从俄罗斯搬出去，搬到其他的国家，而且会拒绝来自俄罗斯的开源贡献，大概就这样的。然后我当然就受不了这种事情，我就要一层层的往前追，到底这个英文的博客写的是什么？其实李俊，你还记得，就是说我还拿那篇博客来问你，完了以后
对，
你来跟我分析，说里面到底那个是 in Russia 还是 from Russia？如果是 in Russia，那么他拒绝的是在俄罗斯的贡献；如果是 from Russia，那么他就应该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贡献。可能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具体的文字的差异。
对，对，他那个文章我看了哈，就是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是 halted contribution in Russia。然后后面说他会把这些工作 relocate 到，这个other location in the world，就是他会把相关工作 relocate 重新安排给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去做。这个讲法它本身有一些模棱两可的那个地方在里面，本身就有一些模糊啊。但是以一般的英语的这个语感来说的话，他这个讲法非常像是在安排他自己内部工作。而不是对外部的一些这个处理，halted 啊，这个 contribution in Russia，意思是把我们在 Russia 做的那些工作停下来了，然后 relocate 安排到其他地方去做，这感觉就是在安排自己的团队。就如果大家有在外企打过工或者是打过交道的经验，就知道这种语言它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他的意思是我将拒绝来自俄罗斯没任何俄罗斯俄国人。对这个项目的贡献，我将拒绝的话，他一般不会这么讲，他会讲 deny the contribution from Russia，就是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不是你学了12年英语，你就已经真的掌握英语了，就是很熟练的，哪怕是 native speaker，他有的时候都要去通过逻辑来判断，从语感到逻辑来判断。所以刚才老庄说的这个，我觉得涉及到这个后抽象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壁垒。然后这个语言壁垒本身现实存在，而且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然后再加上我们后面会讨论的一些话题哈，就是有人在人为的利用这种语言壁垒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那就更加一锅粥了啊。OK，那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老庄的态度是针对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去用各种办法来验证它，直到我确认这个东西是原始的真相，就是包括证据，
其实
包
关于
括这个，
F5 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有确认真相。就这么
对。
说吧，我还专门去问了另外的几个朋友，比如说我还问了一个读英语言文学的，就是他在英国留学，专门研究英语的，然后他还专门跟我说，他看了整篇博客，然后发现这个 F5 的 CEO 他的用词习惯比较喜欢用 in，所以他的判断还是。是来自俄罗斯的意思，只不过他用了 "in" 这个词，什么什么，他跟我讲了
这个
很多
先
旅
不
游
管
习
他，
惯的事情，
对，
这
这个
是
先
一
不
个。
管他。
对，
但是
还有，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的真相可能它比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真相要复杂。为什么哈？就是我认为一件事情，或者说一段话，或者是一个人表的这个态，或者说的话。它其实包含了几种不同层次的东西，一种东西是事实，就是客观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东西，客观发生的事或者存在的这个事物。第二个是他在事实基础上做的逻辑推理，第三个是他在事实基础之上所选择的态度。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层次是不同的，而且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你这件事情，你举的这个例子之所以难验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存在的这个事物，它是一种态度，就是我要确定这个态度。你真要确认的话，你就唯一的确认办法，你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去问那个说话的本人，你到底啥意思？这是一个确认的方式。第二确认的方式是去问 F5 的内部员工，你们现在是不是？来自俄罗斯的贡献代码，你就根本都拒收了。你怎么判断这一点？你怎么执行的？你的规则到底具体是啥？你真要确认，只能这么确认。光围绕那批 blog，你是不可能做到这种确认的。这就
是
是
的，
它的难点所在，对不对？但
是的。
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那实际上我们关注的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实际上在做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切断这个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贡献？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你做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也许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做，你只是把几个俄罗斯人从你的贡献的这个 contributor 有权限提交人里面剔除掉了，你可能只是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的难点在这个地方，对吧？就是它不是一个围绕那个文字，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个文字本身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你到底真的做了啥。啊，真的做了啥？我们这些人在外围看文字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文字里没有这个内容。那王老师呢？你怎么定义真相？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真相？
对，我就说我个人对真相的一个追求吧。对，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做一些研究，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大量的一些陈述啊，其实很多的都是观点。对，就是不同的人从他的角度，从他的那个利益，然后去对某件事情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评论和观点。对，那我追求呢，其实是会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会去看这些不同观点里面的一些基本事实。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对，基本事实其实，相对来说，你如果去做一些交叉验证的话，还是可以，能够提取出来。对，但是呢，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它会比较干涉，对，因为它可能就是那些时间、地点、人物啊，这些内容，对。那我们其实要想对它做过多、更好的一些解读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人对它的一些陈述。所以说呢，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去追求，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实际上就是希望从一个。多样化的视角下面去看这些基本事实，对，比如说有了两三个不同的专业视角去看这个事实以后，哎，可能我就能够形成我个人比较有把握一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相。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和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开源其实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对，因为如果大家熟悉，包括老庄呀、我呀，都知道，就是我们也特别喜欢从跨学科的角度 这也是现在全球包括中国都在比较鼓励的事情啊，去看开源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从一些包括从经济学上去看，哎，开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它的优势？从法律、从社会学沟通的这种机制上去看这些东西。对，一方面呢，能够建立这些基本事实上，能够建立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对，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加吸引我去关心它。第二个呢，你通过这些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这些角度去看，哎，你可能对它有一些更加丰富的一个认识，对，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比较能够让我们对它有一个了解，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你有非常好的一些启发，启发你，哎，也许你用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视角去看，对，那这样的话，其实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篇科研成果的一些产出了，对，这是我对那个真相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王老说这个好像已经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了，就是你假定你已经有基本事实真相了，更多的是对它进行解读和分析，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但现在我觉得后真相时代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事实真相本身非常难以确定。
对，
Hello？
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其实就是通过互联网呀，通过一些渠道，国内外的一些文献去看。对，因为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特别是在一些像朋友圈呀里面的一些信息啊，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质量其实在越来越下降。对，你要去看一件事情，可能你不得不去看一些，比如说英文、外文。对，甚至是一些官方媒体上发布的一些内容，可能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媒体里面，掺加了大量的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是一些噱头而出来的一些内容，对吧？
我也说一说我对于真相的理解哈，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当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不论是文字啊、图片还是视频的时候，我习惯于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这个里面有哪些是事实，有哪些是观点和态度？就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区分开来，有一些东西是确定的事实，就是经典的这个5个 W 啊，就是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他做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就是有这么大概的一个信息要素。然后这些要素是不是可以检证的？啊，这有时也就是在现代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信息的规模下，很多东西你只看到这么一段东西，你都没法信了，啊，因为文字。图片、视频都很容易造假，而且这个造假的这个效果，普通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这个在我们，就是信息化在计算机的这个领域里面，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里面，人工智能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分支啊，就是叫生成对抗网络啊，GAN。这个东西就是两个程序之间打擂台啊，其中一个程序叫生成器，另外一个叫做对抗。生成的这一边呢，它就是通过对一组原始的这个素材进行机器学习，然后它试图去创造一些跟这些素材同类的素材。比如，它研究了一组都是这个猫的照片、猫的图片，那么它生成一只猫的图片。这个图片不是真实世界存在的照片，但是呢，它非常像一只猫。然后那个对抗器这边呢，就是去辨别，它看看它能不能从生成器。就是把生成器生成的照片放在一堆真实照片里面，它能不能识别出来？如果它能识别出来，说明生成器生成的不够真；如果它识别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个生成器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这样两个网络可以不断的对抗，然后根据对抗结果不断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学习，这个叫生成对抗网络。那么据我所知，在几年以前，基于视频的这个生成对抗网络，在很多主题领域已经可以做到不相上下了，就是。这个互有胜负，那你想想，这种算法竞争的结果，啊，对人类大脑对这些东西的识别，那根本就是很难抗拒的。就是，迟早有一天，说不定现在已经是了哈，就是机器制造或者加工过的照片和视频，根本人类大部分人类识别不出来。那这种情况
确实，
下
确
怎么
实。
办？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有些东西你就必须得。 留个心眼儿，你孤证不立，你就不能说我只看到一次我就相信它是真的，我还得再去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会去考虑，就是说，首先我关注的是事实，事实本身，然后事实本身呢，对它的检查是至关重要的。在事实清晰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这个观感，这个很正常，这是可以随意的、自由的去讨论的，也不确定谁对或者谁错。但是现在真正困扰大家或者困扰我的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事实，或者你自己认为你可以确定了，但是跟你讨论的人跟你不站在一条线上，你们两个人所基于的事实是不一样的，那怎么讨论都是浪费时间。而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在网上非常常见，大部分人在社交平台、在微信群里面争执的话题，其实最终你会发现。大家认可的知识，这个事实根本就不一样，所以我比较追求的是事实本身的准确性。至于在此基础之上的认知啊，这个不同的观点呀、啊，不同的延伸，不同的思考啊，那倒都问题不大啊。那个，我觉得它不算是后真相时代的特色了，它在任何时代其实都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追求的真相，就是事实本身的检查，它要。准确，它要是相对是真实的，当然绝对真实是很难得到的了，但至少它相对上一些关键性的这个点能够检查，那我觉得这就算是我认可的真相。OK，前面这个算一个简单的开场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后真相时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这个概念啊，并不是什么很新的概念了。我知道的很早，比如说尼采那个时代，尼采就研究过真相和难以获得的真相，就是怎么辨别真相。他认为，辨别真相这件事情越来越难，所以他认为他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算后真相时代了。后面像什么马克思韦伯啊，这些著名的这些学者都研究过这个话题。然后我记得像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啊。有一年，我忘了是16还是17年，开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有一个分会场，就叫"后真相世界"，Post Truth World，就认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后真相世界了，大家都很难了解，而且他认为这个后真相世界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算特别的新，但是最近这几年5年到10年吧，大家对这个的感受是非常的深了，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在这上面栽过跟头、吃过亏了，包括我自己也不止一次的，就是这个有些判断上面就不知道就弄错了。所以，你要了解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生存，怎么能够活得更好，得大概的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关键的因素会在哪里。这个两位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是问题这么突出？
我先说吧，我觉得
老张。
可以分信息的制造者和信息的接收者两个层面来说。先说接收者，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就是意味着我们每天都会接收海量的信息，里面有真有假。刚才我也说了，我如果对某一个信息特别的感兴趣，而且我又特别的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才会去追查。我大量的信息我没空去追查，我最多心里存个想法，哎呀，我回头等着再吃瓜吧，我现在先不管它，最多就这样。但是很多人不仅仅是说，他存疑然后去追查，他甚至就信了，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情很符合他的预判，他就信了，他觉得这个
而且
特
不
别
仅
符合
信，他
他
还
的。
转发。
对，他还特别觉得这个是跟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跟他的三观是吻合的，他就会特别愿意转发这样的东西。这是从接收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因为信息爆炸，所以他们会愿意去接收和传播他们本来就可能会相信或者本来他们就认同的东西。至于这件事情的本身的真假，他们没空也没有意愿，或者说也没有能力去判断真假。这是接收者，而制造者就更糟糕。制造者就是他们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我是左，我是右， 我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我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会制造这些东西，甚至像俄乌的这种战争起来之后，这就简直就是信息战了。那是为了战争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啊！前两天还听说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说泽连斯基就已经投降了，因为有人伪造了他的一个投降的视频，就把他的真人拿出来就搞了一个投降的视频，大家也在传。
这个 deepfake，
对，这就是一种制造的东西。像开源世界里面也有啊，就是 F5 的事情是一个，还有前两天刚才王老师在说到这个说可信源的问题，连 OSI 他自己都会制造假新闻，他自己写了一篇博客，宣称自己在某一场官司里面胜利了，然后国内也有新闻报道，就直接就说啊，基于这个 OSI 的一篇博客，在美国法院权威已经认定了这个只要你不符合开源，你就不能够自称为开源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才去追嘛，因为我特别感兴趣，我去追，然后才发现说有一个既是一个程序员，同时也是一个律师的人，去细细的去读了那个法庭的判决文本，然后发现 OSI 完全是以180度的反转在宣称自己的胜利。这就很那个啥，就是说。就是你也架不住，哪怕他是权威，他都在制造假新闻，这个真挡不住。
所以世风日下哈，这个
对，就
不
总
是瞎
结我
说
的
的。
观点就是，一方面是接收者会容易犯懒，而发送者很容易使坏，这就是后真相时代最困难的一个点。
这个王老师呢，怎么看？
我也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其实第一个呢，其实，主要还是内容的生产的量和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对，因为我在学校也教大数据嘛，我们教大数据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喜欢区分，哎，为什么现在有这么量大的一个数据？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种内容生产的门槛越来越低。对，就是UGC，对吧？就是谁都可以现在拍视频、拍图片。对，甚至改图片、改视频这些东西，然后呢，去配上你的一些观点。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不光是人，还有机器，越来越多的一些内容啊，其实也是，掺杂着机器的自动化，甚至是全自动化的这种生产。对，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容的这样一个流水线。对，使得我们今天被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信息量所裹挟。对，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现在包括一些专业化程度，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对，因为现在随着这种知识体系的大爆炸嘛，就是一个人在你的学习生涯当中，对吧？可能你会对某个专业领域，你还是能够有比较深度的了解。对，那但是呢，随着一旦你跨专业，即便你在你自己的专业，因为知识它的生产速度足够快，对，你其实很难有一个好的能力去，深度的去分析这件事情，对，再加上呢，现在我们消费端，对，其实刚才那个庄老师提的一个，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像庄老师这样的人其实太少了，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看了以后，你会对他感兴趣，然后呢，去追他的一些源头，看他说的究竟是怎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反正我是感觉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呐、啊，包括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嘛，就是也是一是懒，第二个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动力和好奇心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就特别重要。对，当你看到了一些内容以后，对吧？包括是你感兴趣的这件事情，你如果真的是去搜一些相关的一些点，甚至是溯源到它最初的一些地方，对，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认识。对这些世界那些好奇心的一些消失，可能也是我们那个后真相时代，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吧。对，这是我从我这一块的一些感受啊。
对，所以首先后真相时代这个真相的获取一直就是一个难的事情。那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的突出呢？我就肯定跟最近这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信息化 的发展，
嗯。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时代之后啊，这个大众获取和创造信息以及传播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链条啊。刚才这个老庄提到这个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者两个群体的问题，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传播。其
嗯，
实
传播也
传
是。
播这件事情是信息的创造和消费者，其实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那实际上，在过去的10年里面，真正产生了质变的是传播模式。传播模式反过来又改变了生产模式。当然，生产模式这个是现在生产和传播已经就分不太清了哈，已经开始就是完全碎片化的这种状态了。我印象中有一本书哈，在国内也算是非常畅销的书了，就是这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勒庞写的这个叫《乌合之众》。好像叫《
啊，
乌
很
合
有
之
名。
众：大众心理研究》啊，这本书非常有名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国内的畅销书。我印象中起码有再版了，大概差不多不下10次啊。他是研究大众心理的。勒庞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是19世纪末吧，就好早以前了，离现在已经这个100多年了。但是他当然这个书里面不是所有的观点我们都赞同，但他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就是群体对于个体的影响是非常深远、非常重的。它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群体中的情绪传染和暗示是促成群体心理的重要因素，而处在群体中的时候，个人的智力和个性会被拉平甚至削弱，群体的道德会背道而驰，反而降低文明的水平。”这个论断啊，就是已经被很多人讨论过哈，但是我认为对现在的这个现状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当我们现在这个以前的群体是小的，以前你再怎么这个喜欢社交，再怎么这个外向，你的圈子也就那么大，而且你们的信息交流水平是很低的。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同学，你跟你的这个亲戚，多长时间才能碰一次面呀？碰一次面能聊几句话呀？没多少的。现在不是，现在是每个人都有无数个社交网络，然后每个网络
还
都
是
在
那
以
些，
实时的，对，它就是以实时的速度在交换信息。大量的工具和平台为这个事情提供了非常强的支持，然后这些平台从这种频密的交流当中，它是可以获利的。那么，勒庞所描述的这种群体的情绪传染和暗示，就指数级的上升了。它在过去可能只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啊，一个月一次这种频度，现在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几十亿人，啊，以每天几十次这样的速度在进行。那么它在数量级上就差了好多个数量级。所以，那么这种影响对人的这种群体情绪和暗示给人的影响就非常大，那么也就带来几个后果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第一，就是这个人他接收到的信息是过量的，他变得没有办法去很容易去对每一个问题都做这个仔细的研究和探查，啊，这是一个。那么这就会伴生一种吃瓜情绪的增长，而不是科学态度了，他就不太在意这个事情了，他就只是吃瓜了。第二呢，就是传播所带来的噪音会显著扩大，就是刚才老庄最开始时候提的，一个真相从发生的源头被设备记录下来，不论是声音还是文字还是图片，还是这个视频，然后逐级传播之后，每一个传播者都会带入自己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失真，到最后就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了。那传播的多了之后，就像病毒一样，它就变异得很厉害。所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传播本身会带来这种失真的加速。但是，大家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传播它是在你的关系链里面的传播，也就是你平时熟悉，甚至于比较信任的人。这个时候，传统的那种所谓的信任传导，就是我信任老庄啊，老庄信任王老师，所以我也信任王老师，这叫信任传导嘛，对吧？我可能一开始不认识王老师，但是我信任老庄，老庄说老王很可信，那我也就信了，对吧？但是在这个新的信息时代里面，这种信任传导的这个可靠性是下降的，因为每个人在传播的 东西都不是他自己的事儿，也不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儿，可能是他经过了好几手的传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感觉这个时代就会产生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叫什么爆炸效应啊，就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以判断，信任链也崩溃了。然后信息的这个可追溯性变得特别复杂，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跟这个的关系是挺大，就是信息化，然后网络化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例证啊，那个李娟，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朋友圈有一种东西叫刷屏，就是当我们
对。
发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无数的人在转发同一个帖子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第一，这是个大事情；第二，这是一个值得重视，而且是通常是真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会刷屏，我根本不去关心，但是我发现我的朋友都在转。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被微信或者说是被这种社交工具放大了的现象。
对，
对。
我不知道别的人哈，但我自己的感触是，这种刷屏的事儿里边，往往有不少的事实性错误，或者说它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可信。就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就是
蛮
以
多的，
前，
对。
其实刚才老庄说这个逻辑，在以前它是比较可信的。如果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如果很多人都在说同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都同时经历了这件事情，所以可信，它是真实存在的，不然不可能所有人都突然编一个假话出来嘛，对吧？这第一。第二，他们说这些事情来自一个权威媒体，来自一个权威的信息源。就是这两种情况，所以这两种情况，除非权威的信息源在撒谎，否则的话，你信他，这个就风险不大。但在今天好像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完全有可能是有人编造了一个说法，或者是修改了一个事实，让它变得有一些夹带私货啊，就所谓的，然后把它传播出
对，
去。由于打中了某个人群的某个点，大家都很认同，哗就转了，这是所谓的爆了。那一爆了之后，它就变真了吗？也许事实真相本身不容易爆，加工之后的那个事实更容易爆，它就爆了。
对，现在10万加的文章都有教程了，
啊，对啊，
是的。
对啊，在某些我们国内还号称很正经的所谓知识社区里面，有专门的课程，付费课程，教你怎么去加工事实来制造爆款。
确实，内容运营。
对，现在内容运营已经不讲那个就是传统的新闻道德了，一切围绕着如何达到 KPI 十万加啊，十万阅 读以
是
上，
是。
十万播放以上啊。OK，我们前面谈了两个话题啊，一个就是这个到底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真相啊，第二个话题呢是后真相时代为什么在现在这么突出啊，都是。大致上聊了一下，我觉得这几个话题都挺深的啊，以后我们可能还经常会碰到。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个重点的话题了，就是如果已经是这样了，啊，已经我们身处这个后真相世界、后真相时代，然后这个信息的供给和传播就是存在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都给我们信仰事实、信仰真相、追求真相的人带来麻烦，那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们，当然有些人他也不在乎这个东西，他觉得我去逛逛微博、逛逛朋友圈，我的目的就是宣泄一下情绪，那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你就宣泄就好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人呐，他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习惯了这种情绪宣泄，而长时间的不去做事实上的检查，不去追求真相和事实的话，你的大脑会变钝。然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偏差，然后最后很可能会对自己很不利。那这就像你这样齿轮一样，你要上油，还要不断的去转它，它就转得越来越顺滑，你的思考就会越来越凌厉，然后你对世界的观察和认知也就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世界，那你就不会栽大跟头。但如果说你不去上油，或者上了油总是不转，它就会很钝，你每次想思考一下的时候就会特别累。因为你不习惯嘛， 最后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就不思考了，你只接受那个信息茧房所推送给你的你喜欢的那些东西，它跟真实世界到底一不一样不重要了。而当你真的碰到你要做选择、做决策的时候，很可能你就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啊，就如果大家对一些关键性的事情想追求真相，想去做一些判别的话，我们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参考吗？
那还是我先说，因为前面我已经说了好几个案例，就是我去追
对
寻
对对。
的过程，所以我现在想说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喜欢清晰的答案，但是很多人会把清晰和简单混淆在一起，他喜欢的不是清晰的答案，他只是喜欢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就
因为他
是
觉得
二
简
极
单的
管
好
嘛，
理解。
yes or no 是吧？
对。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左，要么是右，要么是敌人，
对，
要么是朋友，这种
对，
简单的答案他就满足了。
所谓的这个支持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支持啊。
对，但事实上，我们应该训练自己的，或者说要培养自己的能力是：第一，你要接受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然后，你不要满足于那种简单的答案，因为不可能，这个世界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有一个答案放在那儿。除非是某
是
种阴谋论，或者是某种谁谁谁就是坏人，
的，
你以为那
有
个
意
就是
识形
答
态
案了
站
吗？
队，
对，对，所以一个越来越要培养自己、要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辨别能力的人，不要满足于简单的答案，但要去追求清晰的答案。有些时候，人家给你讲了一堆，然后你要想办法把它梳理出来，变成一个清晰的、有条理的、有逻辑的、说得通的东西。这种追求。很难，但是这是追寻真相，或者说走出后真相的一种原动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动力，那你只能满足于简单答案，就混混过去算了。
对，其实不需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这么做，只要对你认为重要的那些事去做就可以了，
是。
否则你会累死，对吧？但是你对你真的关注的事情，你还懒得这么做的话，那可能就像我刚才说，就越来越钝了，那就不行。
对，我这里补充一下，对，其实，就是刚才说的意识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好奇心，就是你要对你感兴趣的事情，你不能对什么东西你都不感兴趣。然后呢，你基本上就只是做一些内容的一些搬运工和消费者。对，你需要结合你自己的一些兴趣去做一些深究。对，第二个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会老生常谈的，对，你需要有一些。科学的一些精神方法，还有批判性思维，对，那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学校老师基本上都会去讲，包括批判性思维这件事情。但是呢，真的是要把它做成你自己的一种习惯，其实还是蛮难的。对，那特别是呢，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科学素养吧。对，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像什么第一性原理啊这些东西，都是要从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事实原理，然后呢，去通过逻辑去做出一些基本的一些推理，对，然后呢，你会发现，简单的一些推理，你就会发现可能会和一些大家讲的可能就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些矛盾。基本上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就可以去做出一些比较好的筛选，对。但是呢，现在其实，确实是刚才大家所提到的嘛，就是因为信息太多了，对，那我们基本上就懒得去。对吧？或者是害怕它的复杂性，对吧？我就简单的去跟随着去做了，对。但是呢，确实还是需要从这方面去做。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好的方式啊。但是呢，也是执行起来虽然不容易，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会参加很多的一些活动嘛，对。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参加那些像 panel 的那些活动，对。那 panel 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他们是，相互之间的去说一些，同样一件事情，对，甚至呢，主持人他会刻意的去请一些不同的一些背景的人去参加一些 panel，对，然后呢，甚至会提出一些，有争辩性的一些议题，然后去问大家怎么看，对，那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panel 的时候，其实你会。 主动的去进入到一些深度的一些思考，对，而且呢，可以从别人的一些思考方面去，去启发，然后呢，让你去对一个问题去认识的更深，对，这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有了一个新的一些想法，对，其实，可以让一些人来多去做一些辩论，对，那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从我们不同的
对，
角度去对这件事情去阐述，这样的话呢，你作为一个听众，对吧？其实你应该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全面性认识，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些别人转的一些文章，然后你再转出去这种方式去往前走。对，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更加合适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以这种争论辩论的方式去看的话。
OK。我想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咱们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些生存法则？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东西，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去做事实检查的能力。第二个呢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可信的信息源库。就是这既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哈，也是我跟很多人讨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包括老庄跟王老师，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其实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刚才两位也提到这些东西，我来做一些相对总结一点的一些说明啊。第一个是提升自己的事实检查能力。其实啊，刚才也提到了，事实检查有的时候非常的难啊，它涉及到专业领域，涉及到一些查证的困难，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那个问题，是我们 IT 行业、科技行业的领域，但是我们就非常的难确认，因为查证这件事情必须得当事人，其他人转述都没有意义啊。你要么去就 F5 的那个事情，你要么去问 CEO，要么去问具体执行这件事情的人，他具体执行的策略。那这个因为他们选择没有把它说明白，所以外界就很难知道了。那他为什么没有说明白呢？很多原因搞不清楚。所以，事实检查本质上很难，但是我们的追求是让所有的事实都被检查一遍吗？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你能做到一眼就能识破那些所谓的一眼假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世界就会已经会美好很多了。那其实识别这些东西，其实倒并没有那么难。经典的这个方法就是著名的这个五个 W 和一个 S 的理论。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说法的时候，啊，你就问自己，他到底说了啥？他表面上说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实际上说了啥？到底是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这是经典的五 W。那么在传媒学里面，还有很重要就是一个 S，就是这个 S 表示 source，就是源头。这个源头啊，不是指你看到的那段话里面说它的源头来自哪里，那个不作数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源头就是在网上第一个这么说的是什么人。这个呢，其实你只要擅长使用一些搜索工具，这搜索工具包括一些通用的搜索引擎，包括你所用的那个平台的搜索工具，比如微博的搜索，啊，比如说这个公众号的搜索，这些东西。以及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可以做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哈，最近有一个谣言，这个相当的流行，就是说啊，这个SpaceX 的这个 Elon Musk 啊，他公开的这个叫阵跟普京说，我要跟你单挑啊，以这个乌克兰的命运为赌注，我要跟你单挑啊。他实际上是一个表示了他的一个这个个人英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你是邪恶的，我要打败你的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这是 Elon Musk 个人风格里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很擅长，也很喜欢做这种炒作。但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微博里面就一两句话，好，到了我们这边的舆论环境变成了一大段话。这大段话说的是，Elon Musk 跟普京说啊。你不要用核弹来威胁别人啊！你的核弹在我面前一文不值，你的核弹起飞就能被我控制，叫它落哪就落哪，所以你已经威胁不了大家了，啊，就是这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挺多人在转这个东西，而且以此为根据， 来说啊，世界在改变啊，以前的战略平衡已经打破了啊，所谓的核威慑怎么都不存在了啊。那我在其中的一条这个传闻下面，我就回复了一句话，我说事实上，埃隆·马斯克没有说过这句话，没有说过这段话。下面居然有人问我啊，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你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简单，其实我只要用 Elon Musk 和 nuclear 这几个关键字去英文网络里去搜索，啊，如果他说了这句话，那么这个报道一定到处都是了。他不可能只出现在中文的微博或者是这样的网络信息源上面，但是你去搜的话，你发现根本就没有啊。Elon Musk 从来没有谈过关于核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我自己是理工科出身，我也是半个军迷哈，然后这些原理我也很清楚。实际上，星链啊什么这东西要去干扰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洲际核导弹，那是不可能的啊。核导弹是惯性制导的，它不是那种雷达或者是这个卫星的制导，所以它其实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这些大的核弹，灭国级别的核弹设计之初，它就是以不受任何干扰，发射出去一定能达到目标这样的目标去设计的。当然，这些理论不用跟人讲，因为你讲了别人也不信。他如果没有这些常识背景的话，你还跟他科普一堆也没有用。但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它不可能是一个孤证，它不可能只出现在中文网络里面，它一定有相应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能找到第一个传播它的，你发现哦，是某个繁体字的这个 Facebook 脸书上的一个专业。那你就知道哦，第一个传播这件事情的人不是 Elon Musk 本人，也不是最接近 Elon Musk 的那些新闻媒体的话，那他的可信度就非常低了。他很可能只是我们东南某岛的一些人造出来的一个舆论啊。所以这个 source 在事实查证里面非常重要，就是在网络上第一个传播这个信息的人是谁。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对你判断这个事情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我说第一点就是怎么增强自己的事实查证能力，就是你要去问自己他到底说了啥。有的这种传闻啊，他压根儿就什么也没说。比如我今天上午才刚刚看到一个传闻，啊，是这么一个故事，他讲说原话啊，他才36岁，身体健康，正当盛年，却突然身亡，为什么？一个问号。然后另起，这非常典型的这个语言
震
哈，
惊
然
体，
后震惊
哦，不
体
对，
啊。
这是叫走进科学体。
啊，对，然后这个第二段啊，另起一段，他就是近日在英国《每日邮报》发文揭露，莫德纳疫苗公司发明新冠病毒的作者之一。两段话啊，第一段他死掉了，年纪很轻，健康。第二，他刚刚揭露了莫德纳公司发这个自己鼓捣新冠疫苗，新冠病毒。然后下面有这个链接，链接是他的信息源。来自什么呢？来自一个叫 welovetrump.com 的网站，就是我们爱总王。我特意去看了这篇原文哈，We Love Trump 这个网站还有点名气啊，是董王的这个粉丝搞的一个网站，一个新闻网站。首先这件事情哈，就是它这个文体啊，第一它有煽动性，就是。他实际上没有讲很多的事实，他讲的事实就是有一个女人她死了，啊，然后她是36岁死掉了，这是事实。我看了原文，也就说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女人是谁呢？是路易斯维尔这个地方，美国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卫生部门的一个专门负责打针的注射的一个护士，然后她去世了，这就是讲到的事实。那么。他为什么去世？原因是啥？不知道。然后他揭露了这个莫德纳疫苗公司发明新冠病毒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每日邮报》上，但是没有附上《每日邮报》的这个原始的信息，可以去查询啊。确实，《每日邮报》最近有这么一个传闻，但这个传闻大部分认为不是很可信啊。然后这两件事情罗列在一起，他是为了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虚假的逻辑链条，就是他揭露了这个，然后死掉了，肯定是被人害死的。可能是被人暗杀了，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建立这个推理的逻辑链条和事实链条，但是他通过这种文字，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叫做启发性暗示， 就是让读者自己产生这个联想，然后自然而然的去接受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事实吗？肯定不是，因为他也没说呀，他也没这么说。但是很多读者就会产生这种暗示，所以就是在这个增强自己事实检查能力这方面，一个是用一些标准的传统的方法啊，5W1S 去验证；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熟悉各种传统的经典套路，比如刚才这个套路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暗示啊，所谓的这个虚假因果。这都是非常常用的，还有刚才这个老庄也提到的，就过度简化，一个问题它不会给你一个复杂的答案，它给的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宣泄式的答案。比如说现在经常这个有人就问，你到底支不支持乌克兰？你是不是反对俄罗斯？你如果不反对俄罗斯，那你就是不支持乌克兰，你就是支持侵略。还有人写文章所有为侵略辩护的都是叉叉。这就是典型的一种过度简化，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这种话，它就特别的讨好。你如果要把这个事儿说得漂亮的话，那就是跟我们外交部说的差不多啊。这件事情是它的是非是复杂的啊，我们尊重这个，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啊。这件事情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它的背后的原因才是解决的方案，不能够盲目的去怎么样。你如果想把这件事情说明白、说清楚、说得有真的有道理，就得讲这么一堆话。才算完整和真正的合乎逻辑，但是大家不乐意听这个，大家乐意听的是凡是怎么怎么样就是傻叉，这就是过度简化，它是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博取同情的呀，一些进行人身攻击的呀等等，这些都是简化之后容易引起人共鸣的，但是。我自己一直坚守的一个信条就是，不论我多么认同这个情绪和这个态度，只要不是我验证过的这个事实，我就坚决不转发。就我可能没时间验证它，我没时间验证的我就不转发。我验证了没问题，我想转发我就转发，或者我验证了发现它有错，那我可能转发说它错。这是我自己的时间，如
没
果我
有
没
那
时
个
间验证。
李俊，我突然就联想到，人家一般都在文章最后说一句"不转不是中国人"，知道
对啊，
吧？
这就是所谓的这诉诸于情绪嘛，就是绑架嘛，对吧？那没办法，如你定义的中国人，我就没办法试了，这没办法，这就还有一些套路也是很常见的，比如以问代答，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文体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他做的，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他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全是问题。首先这个前提就不一定成立，如果是吧？然后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你认真去思考后面半段，思考他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那你相当于默认接受了他那个如果的前提。他其实没法证明这事儿是他做的，但是他说如果他做，他怎么做到呢？OK，你去想怎么做到的时候，其实已经认同了就是他做的。那如果他不承认是他做的，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他肯定有问题。所以这是典型的虚假因果。就这一类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套路啊，非常多。而且这些套路已经被人写成课程了，所以以至于我现在对这种套路我已经是就是反作用了。只要我看到有这样类似套路的，我先天的先不相信他。然后，如果这个事儿我关注的话，我再会去求证他。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在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你提升自己的这个事实检查能力的时候，知己知彼。第一个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对每一件事情按基本的事实要件去进行分析和这个求证，包括5W1S，然后对 S 的话呢。要培养一些信息检索和交叉参考的这样的能力。知己知彼，第二个方面就是对这些虚假信息的经典的一些套路要有所了解。我甚至为这个专门去看过一些教人怎么写这个10万加的这个东西的课程。 啊，就是了解别人的套路。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啊，是两个美国的科学家，一个地质，一个考古的这个科学家写的一本书，叫《奇石在探》。他当时针对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70年代写的书。他当时针对的是非常在，尤其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些，带阴谋论色彩的伪科普和伪科学著作。这些著作里面特别喜欢讲的一个逻辑是说，就是地球人不是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得到的，是外星人在上古时代访问地球，然后，杂交或者是别的手段哈，就是帮助地球上的人诞生了，然后很多上古的奇迹都不是人类干的，比如什么金字塔啦，都是外星人啊，重力、反重力设备啊，激光切割得到的。他当时是要反对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列举了当时流行的伪科学和伪科普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些错误。我仔细的就前几天我刚翻出来又看了一下，我觉得搁今天完全适用啊，包括什么。自相矛盾啦，歪曲夸大啦，暗示啦，这个过度简化啦，猜想啦，人身攻击啦，博取同情啦，以问代答啦，还有这个虚假因果啦，都有，整理得非常细致，没什么变化。这几十年过去了，其实人类也没太大进步，还是这一套，还有比如说权威啊，依仗权威可以造权威啊，北约组织的这个专家说，巴拉巴拉说了一堆东西。然后后面人一查证，这个人是原来在北约供职的一个中低级的军官，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你说这人在目前阶段针对俄乌战争说的话有什么参考价值吗？可能有，但至少没有你想那么大。就这些套路都是经常看到的。好，除了这个以外，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可信的信息源。最可信的信息源可能还分领域、分行业哈，比如在某些方面，在法律方面有几个人我是比较信任的，如果我要求证，我可以找他们，或者我去看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发表的态度，那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虽然我自己也是科技行业的、互联网行业的，但有些东西我也不懂，那我可能不同的公司里面有些朋友啊，那我们可以去求证，我觉得这些方面也相当的重要。还有包括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听取不同的领域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比如说，在互联网和法律的交叉领域，有非常多的话题。以后我们也会找时间，可能还会请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跟我们一起来聊。比如说，上次我们聊过的软件版权的保护，个人信息、私有信息、隐私信息的保护，到底现在在法律界他们怎么看？我们站在平台和公司的角度怎么看？我们站在普通用户的角度又怎么看？哎，这种互相的印证可能也会比较有帮助，所以需要去积累一些自己的信息源。包括我们这个节目本身，我觉得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能够信任的一个信息源。所以我们对我们在节目里面做的事实性描述，我们的节目会谈事实，也会谈态度，也会谈观点。态度和观点只代表我们个人，但事实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去查证。我们谈到的事实都是我们亲身经历或者我们仔细查证过的，所以这也是就是怎么大家去积累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这个信息源。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听众里面如果有一些这样的好的信息源，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可信的除了一些明显大家都认同的一些权威媒体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定领域比较可信的信息源，大家可以多分享。我个人的观点哈，在后真相时代，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这个事实查证能力，另一方面呢，确实是要打人民战争，就是依靠大众的这种辟谣或者叫做事实的检查和澄清，以及自律的传播，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后真相时代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现实的损失。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两位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觉得可以补充或者是讨论的？
我觉得蛮好的，刚才说的人民战争，对，这个是我特别支持的，对，因为计算机里面也有一个专业词汇，协同过滤，包括开源，眼球足够多，对吧？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
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其实有些东西，如果你建立了一定的常识，建立了一定的品味，有些消息你一听就觉得它味道不对，就觉得这事情不正常，或者说不可能，然后你才会兴起一种去查证的念头。但是建立这样的品味，其实。我会再次为理工科打广告，就是理工科的思维、理工科的常识、理工科的基本的这些能力非常有用。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术业有专攻，就是对。自己熟悉的领域比较容易建立这样的直觉性常识，而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领域，我的常识性判断或者我的直觉性判断，它出错的概率就明显会更高一些。所以我吃过一些亏之后，也开始慢慢学乖了，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要把话说死啊，就是就是尽量留有余地，或者多做些这个核实再说。
还有，就朋友圈就很重要了。
对，所以以前的话，你可能了解啊，我某个朋友他是不是挺靠谱的？现在你得再多了解一下，他是挺靠谱的，但是他转发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草率？
对，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
就这人总体靠谱，但转发东西的时候他比较草率，他就看到什么热门他就转了。总之就是，这里我也表一个态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也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查证的 hub，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自己在做信息查证的时候遇到困难，比如你特别想知道一个事儿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子，啊，但是你自己查证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因为经验，或者是因为人脉，不管怎么样，哎，可以跟我们提，啊，不论是在我们节目的后面去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联系我们都可以。我们只要有办法去查证的，我们会尽量去查证。查证出来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共享。这也算是为这个后真相时代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啊！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有这方面能力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多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比如有一个经典谣言，你正好特别了解的啊，说不定我们可以邀请你上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态度，不知道我们两位朋友们是不是也这么看
完
啊？
全同意，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好，那今天我们也聊了挺长时间了哈，关于这个后真相时代这个话题很大啊，我们今天只能算是抛砖引玉开了个头啊，以后如果有具体的一些事例哈，我们说不定也会再重新拿起这个话题来再跟大家去交流。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啊，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嗯，拜拜。
拜拜。